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主，在这主日的早晨，我们一同聚集来到你面前，一面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一面也向你仰望，求你将你话解开来，使它发出亮光，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走在属天的路上，不至于错差，讨你的喜悦。我们真是一同向你仰望，赐福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这一章啊，所启示的奥秘非常的多，都关系到我们基督徒啊一生非常切身的问题，非常重要，包括我们在万物中的地位，包括我们人过去、未来以及将来，还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需要降世为人。因为我们听到这一个道理啊，只有基督教才有非常纳闷，为什么？还有死的奥秘，人为什么会生老病死，死的奥秘，以及我们将来要进荣耀有天上的大会，这是一个非常关系到我们今天教会的敬拜，非常的重大。还有人生为什么要受苦，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奥秘，非常大的真理。盼望主赏给我够用的话语，能够把这个奥秘啊，在这里借着圣灵的帮助把它解开来。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啊，因为这一章我们起初读的时候啊，觉得非常很难理解的一些话语，就必须要用深入浅出的话把它解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用祷告的心情为我祷告，也为大家的领受来祷告。好，我们来看第一点，人算什么？人算什么？这当然，这个人啊，是指世人，但是也曾指着耶稣基督啊，就基督耶稣，他成为人，也有一部分呢、啊，大部分。是指着他来讲的，人算什么？这个我们人呐、啊，一生下来，刚才所唱的诗歌就是说，观看天上那么浩瀚广大，我们人呐、啊，只不过是一点点这么小，算什么？其实啊。这个大卫除了观看天下，在诗篇第八篇讲这些话的时候啊，他是存着一个预言的灵感动他，使他说出这些的话来。那么人算什么？是指着我们在这世上啊， 是有这个血肉之体肉身，跟不要说了，跟天使的灵体啊没有办法比较。如果当凭的肉身，我们啊实在讲狮子老虎啊都比不上啊，体力都比不上，连一只小小的狗啊都叫你害怕，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细菌，还有病毒，这些都是受造之物，人凭着血肉之体好像什么都敌不过，算什么？人算什么？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指天使啊，它是服役的灵，它是有灵体，除非我们的眼睛啊被神开启，不然啊我们没有办法看见那一个属灵的世界，我们只能看见这个物质的世界，对不对？有一天当亚兰的军队都包围起来的时候，这个伊丽莎的仆人说啊，怎么办呢？这么多的军队来包围我们了、啊，我父啊。那伊丽莎就祷告说，叫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被开启，然后就看到满山满坑满谷都是火车火马，都是天使。弟兄姊妹们，我目前啊好像很少被开启看见这个属灵这世界的一些奥秘。我们算什么？比天使微小一点。当然这个也只说当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多么的卑微。圣经说啊，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奴仆的形象。人算什么？本来我们人受造的时候啊，在创世纪第一章说，三一神看着非常的喜乐，然后就说啊，要赐福给他人啊，生养众多，使他们什么管理地上的走兽，管理天上的飞鸟，也管理海中的鱼，水族了。换句话说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万物之中啊，是做什么？陆海空的总司令，我们要管理。但是这里我们所读的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只是不见万物都服他，还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人还有生老病死，刚才我说过，人一般的毛病就是怕死。你不要说那些哲学家什么把人生看得很清楚很透彻，当死亡临头的时候，我们读他们的传记，有些告诉我们说啊，他们看到一片的黑暗就很害怕，好像死临头的时候啊，是多么令人害怕。难怪我听说大陆有一些基督徒，甚至很有名，表面上非常属灵，当被迫害的时候，为着信仰被迫害的时候，有些人辩解了，有些人否认主了，还要劝人不要再信主，这是何等悲惨的一件事情。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当医生的，在监狱中否认主，来到美国就写了几本书攻击别人， 我说他所攻击的人啊，从来没有表示过说不要相信主了，放弃信仰了，他凭什么资格来攻击他所说的那种人？实在是可悲的现象。因为什么？会死，怕死。非洲有一族的，听说女人啊，在睡觉的时候啊，要把自己的脸啊涂得斑白花花的，意思是说啊，好让那个死亡的使者啊来抓人的时候啊，看到他不认得他，所以抓不到人，人都怕死，怕到这个地步。你不要笑他，人人当死亡临头的时候，都是人算什么？然后说到在掌死权的魔鬼手下为奴。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魔鬼的历史吗？渊源吗？魔鬼啊，原来是神所有受造之物的总管理者，叫做天使长。圣经描写他是非常的美丽，他以为他自己不得了了，他高过一切，只剩下神，他没有办法高过，他把自己啊就看作神了，因着骄傲就堕落，变成撒旦魔鬼，是那曾经的天使长成了魔鬼。当时他做天使长的时候，神是把什么呢？把死亡，把世界所有受造之物，把阴间都交给他管理。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世界的王，他是掌死权的。主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们说啊，那杀灵魂、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啊。他们是指的什么呢？是魔鬼手下的一些喽啰，不要怕他，因为他只能杀身体。所以可见死亡是在魔鬼的手下，他掌握了死亡的权势。但是请放心，如果神不让他来害人的话，绝对害不死人的。因为最后的权柄，最高的权柄还在神。所以呢，神告诉撒旦说，你可以任意带约伯，约伯记里头告诉我们，他可以任意的带约伯，但是你不可以害他的性命。虽然掌死权了，却仍然受神的控制。最后当这世界要结束的时候，圣经是告诉我们，魔鬼连同死亡，连同阴间，阴间是管理什么呢？死后灵魂的地方，连同阴间将来都没有用了，都要什么呢？都要丢到火湖里头去。所以你怕什么？怕魔鬼吗？该怕的是得罪了神。得罪神是不得的。那么人生在世，人算什么？难免受试探。这个试探呢，有威胁也有诱惑两面，一个是用高压的，一个是用好的让你上当。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魔鬼也试探他， 我们知道试探主耶稣三次，第一次是肉体的需要，第二次是从殿里头跳下来，也显示出什么？他大有能力，特别是在教会中，殿圣殿啊，可能预表表征教会。当在教会里头啊，显示出有些的能力了，很多人就以为自己不得了了。你看看，我从殿顶啊跳下去啊，我还可以差遣天使啊拖住我的脚，使我不至于受害。我能够施行许多的神迹奇事，还有什么世界的荣华富贵。魔鬼也用金钱，也用享受，物质的享受来吸引许许多多的人，难免接受到试探。这就是我们人在世所有的光景，在这一段圣经里头告诉了我们。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说神竟然顾念我们。这就是要从我们的背景来看，这样微小算不得什么的人，神竟然顾念人。当然指的是顾念耶稣基督，顾念他，也顾念我们人。他为着要拯救我们，本来我们是万物的管理者，现在万物都还不服我们，也不服耶稣，主耶稣，人算什么？神却顾念了。第一个，差遣他的爱子来降世为人，成为血肉之体。弟兄姊妹们，这个道成肉身呢，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前两个礼拜，杨牧师一直在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的神性，连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他比天使都大，比什么都大。有一天，天地又像衣服啊卷起来，实在是没什么。所有受造诸物啊，来跟我们的主耶稣创造者、造物者来比较的话，不能相比的。然而，为着要救我们人的缘故，他必须亲自来到这地上成为人，道成肉身。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拯救我们。他若不是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他如何把我们从罪救赎出来？因为圣经神的话是告诉我们说，凡犯罪的就必须要受惩罚。谁犯罪？你我每一个人。谁受惩罚？也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他代替我们受惩罚。他必须要站在人的地位上成为人，才有血有肉可以代替我们接受神的惩罚。这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奥秘。他是神，却来成为人。腓立比书二章七节那里说反倒稀奇，成为怎么样呢？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他。那么他在十字架上受死，这里说为人人尝了死味， 这个人人原文的意思啊，是每一件，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所有的万物、受造之物，包括你我每一个人。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啊，有一点偏差，是包括人人，也包括每一个受造物。我们记得这个以前圣殿有一个幔子是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的，那个幔子啊，希伯来书第十章是告诉我们的，就是指着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那个幔子上有基路伯，绣着基路伯，当幔子裂开的时候，基路伯也裂开了，这代表什么？他的死也是为这一切受造之物，为人人，为一切受造之物尝了死味，受死了。所以感谢赞美主，借着死也败坏了那掌实权的魔鬼，就是来释放我们。感谢赞美主，他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第五章是把肉体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第六章是告诉我们把世界也都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书第二章是说把律法所有的一切律例也都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书第三章是什么？把那个掌权的黑暗的权势也都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解决了一切的问题，没有了，在十字架上为啊，已经把我们啊，怎么呢？释放出来了，不再受魔鬼，也不再受世界，也不再受一切的搅扰。感谢主。如果他死了就死了，那就完了。感谢主，圣经是告诉我们，他第三天又复活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保罗是说啊，如果人没有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枉然了，徒然了啊。他叫我们说啊，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你就去吃吃喝喝吧，你要怎么过日子就过日子吧，不要紧。但是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复活是第一个复活，我们每一个人啊，死了以后还要再复活。这个复活是带来一个很大的希望。感谢赞美主。这里啊，隐藏着一件非常大的奥秘，在你观看这个整个自然界的奥秘啊，就是不死就不生。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会什么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必须死才能够复活。所以我们还怕死吗？盼望我们有这一个看见的话，主啊，主怜悯我们，也许啊叫我们多活几年啊，也说不定。如果主的旨意是要造我，我随时都准备要被主要蒙造我。有人说啊，圣经是讲说孝顺父母的就要长寿啦，一定是好人才长寿。不，因为我看见许多坏人啊也长寿。我所知道的很坏的这个童工啊， 都活到什么呢？100多岁。啊，我身边的好几个同工，104岁，103，差一个月就103岁。啊，但是呢，我很有一点，对不起，我讲实话，我有一点看不起他们。为什么？就是眼睛里头都是钱，都是魔鬼的试探，都是权力、钱，我有一点看不起。但是活得很差，有什么用？到时候啊，还要到审判台前去交账。讲到审判台，我们要知道说，刚才说人算什么？韩乌亚红复活以后啊，这保罗是告诉我们要审判天使。我们要审判天使，感谢赞美主，主给我们了这么大的这个，所以不但是自然的定律，也告诉我们属灵的定律，不死就不生。那当然了，所谓的十字架就带来了苦难。信这个。这下面呢、啊，我会啊谈到苦难的问题。那主复活了，他表示什么呢？神悦纳了他的死，死而复活，悦纳了他的死。复活呢，就把他神的生命释放出来，使一切信他的人能够。接受神的生命，做神的儿女，也就是这一段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他的众弟兄，我们的主耶稣，他变成了长兄，我们成为他的众弟兄。因为什么？我们有神的生命。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一同啊。参与这个神的性情有份，对神的生命、神的性情有份，做神的儿子多好啊！今天有一些异端说啊，啊、哦，我们啊信主耶稣要变成神，人成为神，千万不要听这些话。只有撒旦说我是神。真正的人啊，不要讲自己是神。我在有一次的聚会里头，哇，好多人很兴奋。那弟兄说：“哈利路亚，我是男神。”姊妹那边说：“哈利路亚，我是女神。”结果呢，回到家里，男神跟女神打架。什么神呢、啊？是嘴巴里头的神，哪里是真神？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子够了，太好了。我们有神的生命够了，太好了。我们有神的性情被成圣，太好了。我们与基督和能够合为一，称他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大哥，神的长子，太好了。这就是神啊，为什么差遣基督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讲到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带领众弟兄要进到荣耀里去。其实整个二章的一个主题啊，是告诉我们这么大的救恩。包括把我们从可怜的身份里头拯救出来，包括现在我们所蒙的恩，包括将来我们要进荣耀里头做什么事。在这一段圣经里头啊，实在是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这不只是给主死而复活的主耶稣，也给你我没有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荣耀是从什么呢？里面的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啊，展现出来、显现出来的那种光景啊，没有办法形容，只能说荣耀为冠冕。尊贵是指我们啊，在这万物中的地位，是一个尊贵的地位，为冠冕，使万物都服他们。今天万物不服我们，我。这个有一次啊，出去散步，哇，碰到一只狗，要来咬我。我虽然不会这个中国功夫啊，但是我装着吓它，我就在，这个装一个我会中国功夫的，把它吓死了。它退后了三步，然后从我后边绕过来啊。要想要从后边攻击我，所以我又转回去了，又是中国功夫展现。还好啊，它的主人啊，赶快把它叫回去了。到有一天啊，圣经是告诉我们，这个猛兽毒蛇啊，要与婴孩在一起玩耍。这些都要服我们，一切都会服我们。感谢主，他要带我们进到那个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物质的世界里头，你在追求什么？你在追求钱、名啊、地位什么？根本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将来所要领受的比较，所以不要去追求那些吧。我们安心的好好奔走前面的道路。感谢主，我们还有什么呢？跟随救我们的元帅奔跑属灵的道路。这个元帅啊，就是指首先创始者、创造者。有一个比喻非常好，就是当一艘船触礁、搁礁的时候，以前是不是很大的船啊，那一般的帆船啊什么，他们就先派一个人，拿把这个大绳子的一头绑在船上，然后这个人呢背着那一捆的绳啊，游泳游到岸上，把那一端啊就绑在树啊什么绑起来，然后呢，其他的水手啊就沿着这一条绳子从船一直游啊。不够力气的就抓住绳子，一直到岸上。那一个第一个下去的叫做元帅，就是这里所指的我们的基督耶稣。他是第一个成为人，在我们前面奔走属灵的道路、属天的道路的这个元帅。我们在这里啊，要这个跟随他。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人所经历的酸甜苦辣一切，主耶稣也都第一个先尝过了，说都经历过了。圣经是告诉我们的，凡事他都尝过了，所以他并且也跟着我们，也与我们一同的承受我们今天人生的苦难。在第二点跟第三点之间，我要插一个十一节， 十一节这里说啊，他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十一节称他们，我把它插进来。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哈，我看到我们邻居啦，好多人啊，美国人很喜欢狗，我是最不喜欢狗。美国人很喜欢狗，就把狗啊抱在怀里头，啊，什么最好的，有的人还给他们穿啊什么啦、啊，哦，打扮，最喜欢狗。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美国人称呼狗为弟兄，对不对？因为不同类、不同生命嘛。然而，我们的主却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这是说出什么呢？说出他已经因着救恩把我们高抬到一个地步，跟他为弟兄，这是何等的救恩。然后来到第三点，就是属天的大会。这属天的大会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曾经描写过，说那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的总会，属天大会，也就是什么？将来我们要与所有历世历代的圣徒，还有天使，来组成属天的大会，在那里啊，这里描写说是做长兄的耶稣基督率领我们，怎么呢？称颂神的名，颂扬他，认识神的名。什么叫做神的名？圣经里头啊，描写神有许许多多的名，都是什么呢？都是人们经历过后，才给神下了一个名。比方说亚伯拉罕，哦，本来许许到来要杀他的儿子以撒，那神呢、啊、就赶快把他阻止说，千万不可杀以撒，怎么样？神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心了，然后只不过是试验你，在你抬头一看，啊，在树林里头有一只羊的脚啊，被树枝掐住，那不能跑，你就拿那只羊来献祭吧，就代替以撒献祭。所以亚伯拉罕就称神的名啊，叫做什么？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有预备。所以神有许许多多的名，今天都要靠你我一直在那里经历他的名，才知道说是什么，到时候我们都认识基督，要带领我们认识神的名，并且颂扬他。那我要顺便要告诉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在教会中，就在什么呢？预言天上的大会，特别是不饼聚会。不饼聚会啊，今天我们大体上只有为着自己所经历的，感谢主耶稣爱我，感谢主耶稣为我舍身钉十字架，献上感谢。我去过南京，我也去过浙江泰顺的乡村，这两个地方啊，哇，他们的不饼聚会太好了。他们是因着看见这一处的圣经说， 这一位长子率领众子什么呢？来颂扬神，所以他们的波饼聚会啊，就分成两段，一段是感谢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恩典。等到波饼喝杯完了之后，就是第二段来了，就是什么？敬拜父神，也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感谢的基督耶稣带领着你我众圣徒一同来向父神献上他的向他献上敬拜。这就是看到这一节圣经的人啊，给我们这个分成这个真正不明聚会有这么讲究。当然了，基督教不要说有这个讲究了，连不明感谢主啊，有的时候是三个月一次，有的时候是一年才一次。这就是不明聚会被基督教所忽略的情形，寥寥草草的，就是代表全教会的牧师或者是代表全教会的长老啊，献上一个祷告，哇，大家阿们就完了，没有看重这一个我们在地上的属天大会演练。真正你要进入那个情境的时候，必须要演练，连地上的这个军队都需要演习演练才能去攻打，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要到天上去敬拜父神，怎么敬拜？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还需要演练。这就是我所看到啊，这个第四点，就是要经历许多的苦难，是当被救拔到完全的地步。为什么人要经过苦难？人啊，一生下来，我们中国人是象形文字描写苦，一个草头就好像两只眼睛啊被闭起来，在一个十字，好像我们的鼻子下面一个大口，就是什么呢？当一个 baby 从母腹里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哇哇大哭，好像意识到他来到这人世间呢，是一个苦难的人世间。很少有人不苦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苦不苦，大部分的人生的本质就是苦，但是呢，有些苦啊是多余的，是自找的，有些苦啊是神为着造就我们而给我们安排给我们去学习。我最近在别的教会讲了一个题目，叫做魂的救恩。好几处圣经啊，有这个彼得前书啊、雅各书还有希伯来书都讲到魂的救恩。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蒙恩的人，但是我们所蒙的恩是什么恩呢？说有永生，那是灵的救恩，那是极大的救恩，免去永死，永免去灭亡。然而你我活在魂里头，我们这个魂啊，就是必须要救恩。难怪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人若要跟随我，必须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否认己，否认自己，就是我们的魂 然后跟随我。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看见。那当然背起十字架否认己，你说很喜乐吗？一方面灵里头是很喜乐，但是对你的这个肉身，对你这个精神上来讲啊，也说很苦啊，很苦，必须要经历的过的人才知道这个苦难，也知道这个苦难的必须。比方说呢，这个得了癌症必须要接受化疗，你知道化疗多痛苦吗？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个化疗的苦啊，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我有一次啊，带着我的弟媳妇，就是一段时间大概半年，一直要跑什么呢？从 Orange County 跑到那个 Century City， Century City 就在 UCLA 的旁边，都是犹太人住的地方。我有一次开车开了三个钟头还开不到，很难开啊。一直带着弟媳妇去接受化疗，我才知道说，哦，化疗这么辛苦啊！那我自己还没有尝到，只不过我亲眼看到那种痛苦而已。更何况，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苦难，主耶稣先替我们尝了。然后为着我们的益处，为着造就我们，也带领我们已经因受苦而得以完全。我们的灵完全了，但是灵需要长大，我们的肉身呢没有指望。保罗是说啊，我们的肉身是一天一天的朽坏，只有里面这个灵一天新似一天，那我们的魂呢，就是需要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拯救，才能够经历。如果我们受苦了还没有学到功课的话，那我们的苦啊，实在是浪费，实在是多余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好好的盼望我们能够从最后我们要讲在苦难中受安慰。因为什么呢？我们的主他第一个受过苦难，第一个他因受苦得以成完全，并不是说主耶稣不完全，他做神是完全的神，他做人丝毫没有罪，是完全的人。然而在经历上，他必须要还需要被成全、被完全，这就是主耶稣第一个。跑在我们的前面受过苦难，我们受苦的人我们知道说，哦，主是第一个受苦。然后是什么呢？自己曾因受试探而受苦，就凡事与我们相同。主不是在这个旁边说啊，好好好，在看着我们受苦，不，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他都经历过了，所以经历过了怎么样？他能够体恤一切受苦的之人的软弱。弟兄姊妹们，这希伯来书第四章是叫我们啊，只管 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把我们的苦难，把我们的一切借着祷告向他诉说，我们有人投诉，而且能够同情我们。我记得我在这里谈过，有一个护士看到病室里头，病房里头啊，有人在那里哀哼啊，在那里哀哼，大声哀嚎。哎，那个护士就是叫他小声，你吵到别人了。啊，等到有一天他自己呀，腿上长了一个很痛的，有脓的，有那种瘤，痛到他还自己哀哼。等到那个脓啊流出来了，哦，才不再那么苦。然后他回到医院里头啊，他就知道说，哦，原来啊，我自己没有受过病人那样的苦，所以才会叫病人说，你小声一点吧，你吵到别人了。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小声了，你是不是？唯有经历过我们的苦难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向他诉，我们能够借着祷告跟他交通，从他得力啊，重新得力，得着安慰，能够奔跑前面的路途。这就是这一章圣经啊所启示所告诉我们的。但愿你我每一个人把眼睛看准了天上，看准了我们的元帅基督耶稣，我们跟随他吧，因为他已经在我们前面经历过一切的苦难。感谢主，我的话就停在这里。